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之前有上过节目的 Ferola，还有她的男朋友
Liquid，
Liquid，
嗨，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OK，好，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嘉义的真卡因娜，OK，现在在高雄念书，然
吃着
后
火鸡肉饭跟豆
对，
浆豆花长大
直
的
接
小
骑火鸡
怪人。
下来。好啦，你们这边很热吗？我不是故意的。好，OK，那我们继续吧。
所以嘉义夏天不会这么热吗？比起高雄？
对，而且就是不会，就是我发现高雄很闷，
很闷
很长，很闷，而且嘉义的冬天是比高雄冷上好几倍，
对，
就是
可以
你
理
在这
解。
边，甚至你可以就是包长袖就可以解决。可是在嘉义没有，跟你根本不是，你要穿一些卫生衣啊，然后你外面还要再外搭，然后外套之类的东西这样。
哦，原来如此。我是没有度过嘉义啊，但是我听说就是嘉义是北回归线嘛，所以好像是北回归线以上的地方的冬天都蛮冷的，然后北回归线以南的地方都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冬天。
所以是以那个为指标。
听说是那样。
我这我就不知道了。
好，那我们闲聊结束，进入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是，可能有些人会蛮抗拒的，但有些人会蛮好奇的，就是关于性与爱这件事情。那首先要跟大家声明是，因为这是可能会涉及18禁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是未成年的，或者是需要有各种因素的，那建议会有人有一个成年人在你旁边陪着，或是你信任的人可以在你旁边陪着去听。OK，警告结束，那我们来聊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呢，是来自于我们之前跟Liquid 跟 Ferola 这段情侣他们沟通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要谁先来讲呢？Ferola 还是 Liquid？
好，OK，好，我来吧。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我跟 Flora 的成长环境有非常大的差异。那她之
一个
前，
是成长于嘉义，然后另外一个是成长于高雄。
对，她是一个港都女孩，然后我是一个非常淳朴的男孩子。对，我到19岁之前呢，都是一个处男，都是一个处男。可是 Flora 的经历呢，就是她之前有还蛮多的约炮经验这样。然后对于这件事情，说是不在意吗？其实也不可能，就是其实会蛮在意的。然后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就是啊，那我们对这个东西，我们各自的看法是什么？
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要借助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然后呢，还有请君君帮我们当一个中立人，帮我们去调整跟沟通，然后还有去排除 Liquid 对，就是我们两个之间这个矛盾，不然我们在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塞饼给我看，我就很悲送。
没有，不至于到塞饼吧？我算还蛮理性跟你沟通了，你不能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情侣之间的关系，如果都能够讲出来，都是好的。就是比起什么都不讲冷战，都会比什么讲出来，或者是跟对方大吼都更好。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沟通。
对，所以我来简单提一下好了。大家有知道一个东西叫做恋爱三元素嘛？就所谓的激情、承
承诺、
诺跟
亲密。
亲密。而通常在台湾的环境里面，爱情三元素都要达到和谐，叫做完美恋爱嘛。这个东西在台湾的恋爱圈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要相识、相认到相爱，才会有了一个性的开始。然后我们如果去看一些欧美剧的话，会发现很多的人是先看对眼，然后就来电，然后就先去厕所，啪啪
然后就
啪一
来了，
下，
激情先
对，
来了。
然后之后就是他对他们而言，就是他说，真正觉得这个人可以走下去的，不是在做爱的那个当下，而是当做爱完了，早上起来后，他，你不要在这边剪指甲，
我不是
好，起床的那一刻，看到他那个晚上激情过后的人去为他做了早餐，然后并且含着爽朗的微笑看着他说："你想要来吃早餐吗？"
哦
的那一
，baby，
刻，
这是亲密吧？
对，就是对他们而言，就是事先激情，然后再亲密，
然
最后
后
有了承
承
诺。但是在台湾的恋爱关系是先亲密，
然后
再承
承诺，
诺，再
再
激
激
情。
情。
所以我们可以很常的看到一个很常看到一个现象是，在国外，如果有情侣的另外一方去问另外一方，如果我们分手了，你觉得会怎么样？ 通常对方会回答的就是真的很认真思考的时候，如果我们分手了，那我会怎样，你会怎么样。而在台湾或者是应该说有儒家思想过滤过的地方，通常会得到一个答复是 Baby， 如果我们分手会怎么办，他会回答我们不会分手，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OK， 只是在文化上面我们先撇清楚这两者的不同，然后再来我们来讨论的是像 Liquid 的立场是在于你觉得性恩爱是不能分离的。
我会应该说我以前会这么觉得，可是现在就是踏入高雄之后，我发现经过这么多文化冲击，我会觉得自己也会开始反思啊。对啊，因为我接触到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我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这样。
那对于 Flora 来说，你觉得性爱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你觉得性爱可以分离吗？为什么？
我觉得性爱是可以分离的，但是我觉得有爱的性才可以让性达到一个极致。简单来说呢，可以没有爱就可以发生关系，但是如果有爱的发生关系的那种感官上以及心理上的感觉会比没有爱的性关系来的爽个十几倍，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那是完整的，
对，
它是完整的，
它没有缺一个东西，它不会让你觉得空虚或少一点什么。
其实这也我可以蛮有认同的，因为我跟 Flora 一样是在比较年纪轻的时候就有了性爱的经验，性的经验，
对，
但是没有爱，而长久下来呢？的感觉其实是每次性积云积就是非
累积的那种空虚感，
对对对，就你做爱完之后，你得到的不是一个当下可能会是有爽，但是你结束过后的就像是你抽完毒品之后的那种空虚感跟罪恶感。当然我没有抽过毒品啊，要声明一下，哎，而。像 Liquid 他你认为你这方面就是你觉得女朋友过去有过性经验的事情，就是很多人约过了性经验的事情，对你来讲最 confused 的地方是什么？
好，这个情绪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好，让我娓娓道来。
好，
就是
还要演讲。
我在我的理性当中呢，因为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我也思考了很多，然后我也觉得说，就像 Flora 刚刚讲的，性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需要爱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一个完整的性爱，一个完美的东西的话，那你当然会必须要有爱。好，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其实我在跟 Flora 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会不自觉的在意这件事情。我讲白一点哦，讲得很直接哦，就是我今天在跟他做爱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天哪，到底多少人看过他这副淫荡的样子那种感觉？嗯、对，大概就是这个感觉。那就是我也挖掘很久，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明明很清楚，可是心里就是不舒服。对，
我可以大概理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因为就是像很多的同志朋友，他们常会讲说，如果跟闺蜜出去玩，那闺蜜的男朋友很多人会有意见，然后通常有意见的男朋友，他们的原因是来自于因为。同志也有屌，就是在他也是个男生，就算他喜欢男生，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就是女生没办法跟男生出去。那我常常会想说，难道他们不知道女生跟女生在一起的几率比就是女生跟就是男生在一个 gay 跟一个女生在一起的那种行为的几率更多嘛？就很常会看到是。很多的 T 去追了一个原本是直女的女生，那他们在一起的几率会比同性恋可能跟一个女生就是，
但这个东西是有数据的，
是有数据的。他虽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标啦，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比较常的是女生跟女生在一起的话是比较没有那个性别的隔阂的，而是男生之间比较有性别的隔阂。而性别隔阂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比较传统的社会里面，都常有这样的状况，像是不是只有亚洲地区，像拉丁文化里面， 墨西哥啊，像我之前去过的交换地方就是墨西哥。那在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的性别分工跟男人该有什么样子，女人该有
性别分工，哎，这个名词怎么回事啊？天哪，
就是女人该有什么样子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比较应该说，我觉得是各有他的地方啦，不能是说他们一定就是完全的错误。毕竟这样的分工方式存在了有一段的时间，他也成功的运行过了整个社会的过程。那你说他值不值得留下来到现今？就我始终认为有一个观点是绝对的，就是所有的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留下来的体制，它最终都会经过时间跟空间的考验。而最终我们会达成一个共识是 OK，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去运行的体制，那我们就现在让它运行。而不同的价值观当中一定会有冲撞跟对话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来做的就是来对话
冲撞一下，
耶、yeah, ，还有冲撞
听团，
没错。对于我自己是比较会性爱分离的人 ，OK， 但是我同样也非常认同，对于一个性当中有了爱之后，它确实会升华到另外一个境界。我自己有过一个经验，虽然我没有交往过。不过我在一个暧昧对象身上有发生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是当时候我们聊得非常的尽兴，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之间是那种很有爱的感觉，就真的这个人是 care 你的，然后我也是真的有那个心情。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然后对，但是、
Alright.
对，反正那时候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那个想要那个欲望之深到就是我突然从肚子里面发出一股能量，然后那个能量伴随着我的声音就是传送给了他。然后那时候他听到的时候就是很沉默的一阵子，他说为什么你刚刚讲的这句话让我有了反应，就不像是一般的那种电爱或者是什么肉麻的那种剧本之类的，是一种真的很真真切切实实的贯穿空气的力量。
我觉得他不是从话筒里面传，它是心跟心之间这样变。
Yeah，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是在《混血英雄营》里面。如果不知道的可以去 Google 一下，它是一个青少年小说，美国的。那它里面在讲阿佛罗代蒂的力量，就是古希腊的爱神。他说那些阿佛罗代蒂之子的力量是，他们的语言是充满能量的，是可以魅惑别人的。我在想，会不会是？真的古希腊人有体验过这种感觉，然后他把这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呢？ Alright， 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所以回到古希腊的东西，是在古希腊的时候，他们把人们设想成一个状态，是一个人他是分裂的，他在这世界上是分裂的一个灵体。所以他之所以会去寻找爱，其终其一生去寻找爱的原因是，
但你说分裂是分裂成
他的
灵魂
跟肉体这样，
对，就是灵魂分裂成两个，然后是两个肉体，
对
，OK。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去寻找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把那灵魂凑集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做爱的时候的那个灵魂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体的。而在古希腊里面呢，也有分为六种爱情。简单来讲就是情欲之爱、游戏之爱、友谊之爱、现实之爱、依附之爱、利他之爱，这听起来好像什么七大罪之类的。
七宗罪。
对，而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少年爱，这是在古希腊里面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是他们的社会关系是由一个成年男性和一个青少年组成的。而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他们也有除了去教导那个青少年长大之外，同样的也包括了去跟那个少年进行了性的关系。我想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在古希腊就拥有了这么样不一样的爱情的关系。那对你而言，性跟爱不能分离吗？你觉得呢 ，Liquid？
所以你指的这样听起来像是一个完完全全是由情感去驱使的那种，就像我们在牵手，然后抱抱，就是你可能你跟家人之间会有的互动，只是它升华到了所谓做爱的这个境界。对，但它的驱使的那个东西都有 全部 100% 全部都是那个情感这样。
所以我好奇的地方在于说，你对于你女朋友过去有性爱经验比较丰富的这件事情的纠结点，是因为她这样就变得不完美了，或者是不纯洁了吗？或者是其他原因呢？
好，那这个她是有一个心路历程在的。好，就是在因为我是一个在算蛮传统的家庭长大，嗯，对，我环境也是大家都很少会就是会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甚至朋友之间，即使是很开放的朋友或者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也不会讨论这个。
就学校健康课老师直接跳过两轨。
对对，不用啊，这没有健康，我们的课纲里面本来就没这个吧？
有啊，
我们课纲会有讲约炮吗？
哦，你说讲性跟啊？
对对对啊，这个不会啊。对，所以我一直对这个东西一直都是保持一个非常保守的态度。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刚开始听到会觉得说啊，干这，会觉得说啊，怎么那么脏啊，怎么那么下流啊之类的。对，然后后来会渐渐的觉得，就是哎，那个可能是各需所需。然后虽然说它也不是那么完整的东西。但是有些人就是有这个需求，所以其实好像也 OK。好，可是讲到这边，那既然我知道它是一个各需所需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也会在意呢？我在意的到底是什么？好，那Flora 之前有跟我说过，他在那段时间他的心境、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他有提到是家庭给的压力，同时也是在学校。也会有一些压力，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本身以前也不是一个那么有自信的人，然后也没有那么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觉得说哇，这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东西。
嗯，我确实必须得承认说，在某些程度上面，我去约炮的事情的有一个层面，是我想要去知道到底学习怎么做爱这件事情，因为你没办法只看影片。就很能够完全理解，就像是你如果想要健身，你不能只看影片就可以像教练一样就如此精准的动作之类的。在这种程度上面，确实有这个原因。对，
对，我觉得我自己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我呢，是非常非常的缺爱吗？对，就是简单来说，在一个很缺爱的情况下，然后我觉得在发生。建立就是在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中可以得到爱，就是那种被需要跟被就是被关怀，被就是它是一种短暂，然后但你可以很明白在结束之后那不是爱，那其实就只是一种就是欲望的冲动。但是在那时候我还年纪还小，还懵懂，还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我会把那个东西当成是爱，然后我会很难去就是克制自己说停止做这些伤害自己的事情。那到后期也是慢慢摸索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懂得说那些事情是在伤害我，也是在伤害就是爱我的人，应该这样讲。
这边有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会伤害你的吗？你确定？好，因为怎么说？现在我的认知是，他是各需所需的。那如果你今天是以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是在伤害自己，或伤害你身边的人，你爱的人？
因为怎么讲呢？简单来说，那个东西应该算是在我未知期间，它应该有点算是就是。他在我那种朦胧时期偷偷的侵入，就像是这东西，它是我的大脑还没有下意识的去准备好接受它或是选择它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生了。就是那时候有些时候，其实它就是发生了。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情况是我没有去拒绝，就是我是别人说什么，我就说好。我那时候不太懂得如何去拒绝一个人，才会导致有这些事情发生吗？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还不太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可以回想过来，就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件 蛮对不起自己身体的事情。
我很好奇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会是伤害你的身体的。嗯，为什么？
嗯，好，其实我觉得伤害我的身体吗，是因为我觉得会有很大的风险。
OK，
对，就是你知道虽然都有戴套，可是风险还是存在。而且我可以就是那时候我其实我的月经经期是非常非常的不正常、嗯、然后在我月经拖很久没有来的时候，我会进入一个恐慌跟不安，因为我可能甚至连小孩，如果真的怀孕，我可能连小孩的爸爸都不知道是谁、嗯、这样子这种很紧张然后又很不安的恶性循环中，会让我的身体跟我压力再变得更大。
它虽然是刺激的，虽然是给你某方面的成长，但是同样的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你在玩火的感觉。
对，
那如果说这样是伤身体的话，那如有没有可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体验性跟爱这个东西到底要如何进行的？
我觉得在就是要去体验性跟爱这件事情，你必须先对性做到拥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然后爱的部分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寻找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简单来说，他不会消逝几种，就是他不会跑掉，他不会消失。即便你们今天不是情侣的关系，但是你也会知道他会陪你一起去承担后面的责任。就是不论是疾病或者是怀孕或者是身体上的任何问题，就是在关于这方面，就是这方面所遗留下来的责任他都会去承担。
对，亲密关系当中的承诺。
对，
你刚刚讲的这些其实我想到另一个观念，在于说所谓的相信的人这件事情，必须得承认一件事情，在台湾的社会我们真的很难去跟长辈去启齿这些类似的相关的议题，或者是跟同学，因为长辈们这个大环境整个社会环境下面性爱的教育确实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我也不知道中国十四亿人是这样生出来的。
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有遇到过，就是简单来说其实很多次都是发生在我高中时期，然后我的高中时期身边基本上我可以碰到的生活圈都是高中同学，然后我也不太敢去向高中同学倾诉，师生也有，老师也不会啊，然后你家人更不可能，
你会很清楚知道他们没办法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你也没办法跟他们去询问你碰到的问题。
对，然后我觉得这就会反而又变相的会让我到就是使用交友软体去倾诉这样的问题。对，
然后反倒那些人他们真的想要的是你的肉体，而不是真的教会你什么。
对，
OK， So Liquid、
yeah.
听完这些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其实我刚才也讨论这件事情蛮多次，然后我觉得就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这个，就是你必须透过沟通，然后当你了解到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其实有些时候它并不再是那么重要，或者是让你那么在意、值得在意的事情。
未知通常都带随着恐惧和害怕。
对，可以。
而当你去理解之后，虽然有可能那不是对于你的价值观可以认同的事情，但是你至少多了一份。哦，我大概可以去知道那时候的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感觉。
嗯哼
，OK，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边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相同的对于性爱经验的冲突，或者是你对于性爱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来留言告诉我。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我们下次见 ，Adios， 拜拜
，Adios。